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中国时间晚上7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色列加紧兴建新的定居点；也门说美国加强了无人机空袭；访问海地的台湾总统马英九被指乱撒钱；叙利亚活动人士上互联网出新招。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被罢免的前埃及总统穆尔西的支持者继续集会，要求恢复他的职务。与此同时，埃及政府警告说可能会很快采取行动，要拆毁抗议者自己的营地。几个星期以来，抗议者一直聚集在开罗的两个营地，反对军方7月3号罢免穆尔西总统职务的做法。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调停者以及埃及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试图说服军方避免使用武力驱散抗议者，他们担心这会导致新的流血。埃及官员曾经暗示最早可能星期一就开始清场，但是星期一清晨的时候还没有安全部队采取行动的迹象。埃及临时政府领导人曾多次警告将在开斋节过后驱散静坐示威者。开斋节已经于星期日结束。抗议民众说在穆尔西官复原职之前他们不会离开。在美国努力推动永久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之际，以色列方面正在加紧在所占的巴勒斯坦的领土上修建定居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8月8号告诉记者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在耶路撒冷举行新一轮会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定于8月14号在耶路撒冷恢复谈判，之后在杰里科举行会晤。
但同样是在8月8号，以色列初步批准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修建新住房。帕萨基说，美国不承认继续修建定居点活动的合法性，反对任何将定居点合法化的努力。以色列人权组织现在就要和平也对修建计划提出指责。
以色列政府通过文官机构和一个军事机构推动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修建1000多套住房。我认为这表明了停止定居点建设的重要性。其次，它可能还显示了以色列政府参加这些谈判的真实意图。
但定居点的一些以色列人觉得他们住在被占领土能让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中占上风。
如果我们要和他们谈判，那么我们住在这儿，在这儿修建房屋肯定对我们的谈判有利。
犹太人定居点被认为是实现以巴永久和平的一个重大障碍，因为这使得双方更难以就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边界达成一致。加沙地带不那么温和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参加和谈。哈马斯领袖哈尼亚说，很多巴勒斯坦人都不信任以色列人。
我们呼吁停止谈判，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了20多年，结果是我们更多的人民丧生，我们的人遭到逮捕，我们的敌人修建了更多定居点，圣城耶路撒冷被犹太化，还修建了隔离墙。
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在欢迎参加开斋节活动的穆斯林时，谈话的语气比较乐观。
祝大家开斋节快乐，希望这个开斋节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祝福，希望下一个开斋节时，我们的人民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自由和独立。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以及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这只是双方就承认两国和平共存达成共识之前必须解决的几个棘手问题中的两个。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也门的官员说，美国加强了无人机在也门的空袭。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目前在也门的政策是否奏效有不同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道金斯报道。
也门官员说，美国已经加强了无人驾驶飞机的袭击，空袭目标是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据新闻报道，过去两个星期，无人机空袭至少击毙了24个武装分子。但一些分析人士说，无人机袭击实际上可能弊大于利，尤其在空袭导致平民伤亡的时候。格林菲尔德是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的中东问题专家，他说，
它处在一个动态当中，在其中可能无意中被瞄准的人们是部落和当地社区的一部分，于是他们感到需要寻求复仇。
格林菲尔德说，对美国的敌意在也门滋生了武装分子的温床，最近的恐怖威胁也促使美国下令让非必要外交人员撤离也门。奥巴马总统说，虽然他不得不采取措施让美国人脱离险境，但政府不会退缩。
美国永远不会从世界撤退，我们并无畏惧。
美国国防大学的托马斯·林奇支持美国目前在也门的政策，他说，
我认为美国已经编制了一个相当有效的程序来处理在也门的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喜欢跟也门安全部队并肩合作。
林奇说，美国无人机袭击近期加紧出动，并不一定表示美国对也门反恐行动的支持有所转变。他说，
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就是美国正试图重新集中精力，并试图确保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活动场所和财务处在压力之下，以便我们减少他们在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能力。
不过格林菲尔德说，应该由也门政府制定一项打击基地组织和其他也门武装分子的长期战略。
这与拥有坚强的政府机构有关，这些机构为该国人口实际提供了经济机会，提供必要的服务，并建立一个善于回应其人口和人们之所需的合法政府。
虽然美国无人机袭击可能已经削弱了在也门的基地组织，但分析人士说，有针对性的袭击行动并不足以导致该组织的灭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正在海外进行贺一之旅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即将访问海地，不过呢，在台湾有媒体批评说，马英九这次到海地访问要捐4.7亿台币，就像是冤大头在花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从台北发的报道。
正在纽约过境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将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13日早上搭机前往海地，这是马英九首次访问海地，也是第一位访问海地的台湾总统。尽管台湾与海地已经有57年的邦交史，马英九在专机上谈到了海地2010年1月发生大地震后台湾对海地提供的救援，并表示这次去海地也希望再次向海地人民表达中华民国的关心。不过台湾自由时报12日的一篇报道发出了强调不做亲缘外交的马英九总统却被友邦当凯子耍的质疑。报道说，海地在2011年宣布募得2.6亿美元的灾后重建资金，用来重建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被地震摧毁的政府大楼。但是台湾今年7月又与海地签署备忘录，承诺捐资4.7亿台币协助海地重建最高法院。马英九出访中南美洲的贺仪专案的行程之一，就是赴海地参加其最高法院的动土典礼。报道以人民网2011年7月19日的一则消息作为根据，证明海地已经募得包括重建最高法院在内的灾后重建资金，而后又向台湾募集重建最高法院的资金，因此说海地是在重复募款，并发出马英九被友邦当凯子耍的疑问。台湾所说的凯子，类似大陆常说的冤大头。 对于自由时报的这个报道，台湾外交部通过发布新闻稿的方式在第一时间做出澄清，声明说海地2010年发生地震灾害以来，国际上虽有若干国家承诺捐款援助重建，但资金多未到位。媒体报道所称台湾协助海地重建最高法院大楼，海地方面重复募款的说法绝非事实。针对自由时报所说的，在野党立委更抨击马政府外交修兵，钱还照撒，才是凯子，金钱外交，而且花钱新建官方停舍，不如直接用在灾民身上，海地人民才会更加有感。外交部的声明说，马英九总统自2008年5月就任以来，在对外关系上推行活路外交，秉持目的正当、程序合法、执行有效的援外原则，积极善尽国际责任，回馈国际社会，协助友邦推动各项有利民生的合作计划，成果显著。声明还特别澄清说，台湾协助海地的灾后重建计划是台湾与友邦双边正常合作计划的一部分，与本次总统出访并无任何关联。外交部的声明显示，海地最高法院办公大楼重建工程是由台湾的海外工程公司负责设计与新建。外交部称，这是结合我援外工作与协助国内厂商拓展海外市场的典范。不过，台联立委许忠信则怀疑，台湾对海地的援助资金可能被挪用。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发现那个造价非常的高，以当地的原物料的价格呢，造价应该不必这么高呢，所以我们怀疑呢，是不是有这个款项呢，被挪用的情形。
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还援引民进党立委前外交部长陈唐山的话说，当年因为联合国驻海地维和部队有中国介入，因此多次阻挠台湾与海地的邦交互动，如今马英九能带礼物去，并非外交突破、活路外交的成果，而是马政府亲中后与中国沟通有默契，示弱或容许才得以成型。陈唐山批评说，马政府这种做法等于是放弃台湾的主权，降为中国的一个省，对台湾的国家利益是很大的损失。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接下来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还要为您报道海外的中国民主人士策划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要采取一个重返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好，接下来我们先看看一下叙利亚活动人士的上网新招。自从2年多以前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呢，叙利亚政府对在这个国家的互联网一直都是加以严密的封锁。但是呢，叙利亚的活动人士却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上网与在叙利亚的亲友保持联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图罗从柏林发的报道。
自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政府为了压制反对派而切断了通讯联络，使这个国家原本就落后的通讯基础设施受到进一步削弱。不过人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叙利亚活动人士霍桑·伊布拉辛说，
After the revolution, the people has started using the internet more intensively.
革命以后，人们开始更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
伊布拉辛曾遭受阿萨德政权的折磨，后来他逃离叙利亚，现在住在柏林。
They wanted to participate, no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sm, just to know what's happening, what's going on there.
人们希望参与，并不是参与激进活动，而是想了解实际动态。举例来说，脸书的个人主页数量已经增长了一倍，甚至出现了几倍的增长。Skype 和 email 的情形也差不多。
伊布拉辛说，有些地方人民也可以使用政府控制下的 3G 系统，生活在约旦、土耳其和黎巴嫩边界地区的叙利亚人还可以使用这些国家的 3G 系统上网。外国互联网提供商已经在叙利亚边界安装了更多的网络设施，以适应大量增加的新用户的需求。但是上网对于许多叙利亚人来说是很昂贵的，伊布拉辛说。
They can't of course use the Syrian SIM card. There's no coverage in majority of most of the areas and the roaming.
他们当然不能使用叙利亚的芯片，这种芯片在绝大多数地区都不能够用，而国际漫游的成本又很高。使用土耳其电话和芯片的不方便之处在于他们只能操作在土耳其注册的设施，这样就使得成本翻番，因为人们需要购买新的土耳其电话。
政府监控手机也是个问题，但是一些活动人士发现了一种手段能够绕过监控。伊布拉辛说，
Usually activists are buying SIM cards with the ID cards or of dead people.
通常活动人士用移民国外的人或者死者的身份证购买芯片。
但是叙利亚人权网络的萨米·伊布拉辛说，安全是像他这样的活动人士的重要考量。他住在霍姆斯和大马士革地区，他说政府采取黑客手段入侵其成员的手机和互联网账户。
Our servers is each two or three days attacked by Iranian。
我们的服务器每两到三天就受到伊朗技术或者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我们能够保护我们的服务器，但是有时我们的服务器被迫中断，我们就不能发信息。不过我们有很好的技术。
拉玛·法基赫是设在伦敦的人权观察的成员，他说人权观察的服务器也经常受到攻击。
There clearly have been cyber attacks that have initiated outside of Syria. I mean, Human Rights Watch.
显然有来自叙利亚境外的网络攻击活动，人权观察也面临这种攻击。这方面已经被广泛报道过，我不能证实这种攻击是来自伊朗还是俄罗斯。
萨米·伊布拉辛说，对活动人士的最大威胁是叙利亚政府军折磨他们，迫使他们交出 Skype 和脸书的联络名单。
And this happened with our members. They arrested his wife and his son. His son was 3 years old.
我的一名成员曾遇到这种情形，他们逮捕了他的妻子和儿子，他的儿子只有3岁。他们迫使他公开 Skype 账号，打开脸书的网页，查看他和谁联络。
活动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叙利亚人可以收听收看 CNN、BBC 和阿拉伯语广播机构自由电视台的节目，但是由于经常停电，有时最多停电14个小时，所以收听或收看这些节目是很有限的。这些活动人士说，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卫星电话等硬件，一些西方政府已经向他们提供了这些设备，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帮助支付这些设备的高昂费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瑞士的一个小镇，一项新制定的政策引起了一些反响。根据这项政策，难民将不得前往一些公共场所，比如像当地的游泳池或者图书馆等地方。人权组织批评说，这种做法是种族主义的体现，并且警告说，这种政策呢有可能扩散到其他的国家。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轩尼诗发自伦敦的报道。
瑞典小镇布莱姆加顿宣布禁止避难申请者前往总共32处公共地点，这些禁区包括图书馆、游乐场、游泳池等。瑞士联邦移民办公室负责人马里奥·加提克说，该镇希望本地人和寻求避难者之间避免产生摩擦和厌恶感，但是人权组织说这是侵犯避难申请者的人权。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资深避难问题专家盖利·辛普森说，政府应该制止出台这样的政策。
So there is a clear risk that if Switzerland doesn't clamp down,
如果瑞士政府不制止这个小镇限制自由的做法，今后2年，我们会看到瑞士各地效仿这种做法。布莱姆加顿的接待中心即将开始运营，这是瑞士9个计划开始接待难民的庇护中心之一。另一个城市梅尼茨根2015年将开放一个难民中心。这个市的市长对瑞士媒体说，他计划采纳类似的规定。他说，申请避难的人不得进入敏感地，包括学校附近。瑞士移民部长加提克说，这一计划并不危害避难人士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因为根据瑞士法律，即使违反了相关规定也不会受到惩罚。但是辛普森说，中心的规章制度仍会对他们进行惩罚，比如禁止他们离开中心等等。他说，如果小镇当局拒不退让，就要告到法院。
So what would really be needed here is a brave asylum seeker.
需要有一位勇敢的避难寻求者， 他要有足够的勇气到瑞士法庭来挑战相关的规定。最近瑞士修改了法律，使得寻求避难较为困难。修改的法律包括拒绝给予良心拒服兵役者难民地位，这对来自厄立特里亚的难民申请人影响很大。伦敦国王学院的欧洲移民改革问题专家亚历山大·阿方索说，虽然有所修改，但是瑞士法律仍然强有力地保护避难者，并且如果布莱姆加顿的案例送交联邦法院，他们很难胜诉。
The room for maneuver of government to limit the rights of immigrants are always very constrained.
利用政府权力来限制移民权利历来受到限制，不是因为对欧盟做出的国际承诺，就是因为瑞士法院的规定。他说，整个欧洲，特别是在目前经济不好的情况下，政客们都在利用移民把他们作为社会问题的替罪羊。不过他说，当政府试图牺牲这些权利来讨好选民的时候，瑞士法庭通常会比较坚持保护移民的人权。阿方索警告说，右翼分子反移民党派在整个欧洲都有壮大的趋势，如果他们的影响力扩大，有可能会扭转趋势。
Changing legal systems always takes time, but I think there is definitely,
阿方索说，虽然改变司法体系永远都是旷日持久的，但是我认为存在着一种危险，那就是政府有可能偏离现有的保护人权的立场，以便向选民显示政府在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布莱姆加顿人口约为6500人，该镇设立的新的移民中心可以容纳大约150人，不过目前仅有几十名避难者，他们可以每天早上9点至下午5点之间离开这个中心自由行动。目前在瑞士申请避难的有不到5万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最近提出要举行今年六四25周年的天下围城活动之后呢，在海外的一些中国民主人士又策划在六四25周年的时候要发起一场重返天安门广场的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旅居纽约的中国媒体人北风等人策划在明年八九天安门民运六四屠杀25周年之际重回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将动员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及关注中国民运和人权的志愿者闯关回国，与国内的民运和人权人士汇聚天安门广场，即使进不了天安门广场，也要在广场周围举行各种纪念六四的活动。行动策划者8月11日在参与网上发出署名：重回天安门的是时候了，六四25周年重回天安门的号召书，详细说明了这次行动的目标、主旨、可行性、实施、指引、问题、风险等情况。他们还在推特上设立了重回天安门 Back to 天安门的账号，即时发布消息和讨论。策划者说，六四25周年重回天安门的目标是非暴力革命，结束一党专制。活动号召在2014年6月4日上午10时，万人齐聚天安门，悼念六四25周年。通过充分动员，如有足够的人能抵达广场，直接达成变革目标；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抵达，动员过程也能充分调动和消耗维稳力量，为中国民间力量发育创造条件，推动变革早日到来。策划者强调，这是一场预先张扬的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运动，没有发起人、组织者，所有表态支持活动的人都不能透露自己是否会出现在天安门，一为自身的安全，二为避免给他人造成压力，从而令当局想瓦解也无从着手。流亡美国的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的封从德星期天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 该行动策划者曾与他讨论过此事，他们充分考虑到了国内严厉的维稳局势，力图将国内人士参与的风险降低到最小。他说，
他的做法是分散风险，是非中心化，也不是说谁来发起，大家只要都说我们支持这个行动，但是不知道谁去做，到那一天大概都往那附近走，但是也不一定非得就要到了天安门，然后再看情况。所以是有很清楚的控制风险，尤其每一个个人参与的那个风险的考量在里边，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计划。
曾担任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的封聪德表示，这次行动的最优结果是我们只要赢一次，他们就永远输了的结束一党专政，但难以实现。不过通过行动充分调动和消耗维稳力量，发动一场持续一年的维稳系统消耗战，却是很容易实现的，而且至少可以激活六四议题，让全球的舆论再次聚焦六四问题和中国的民运。他说，
这一场四分之一世纪过后的一个新的一个集结重回天安门的话，它的意义可能会对世界来说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不一定明年就能做得到，但是应该是从头开始激活这个议题，就是这个世界的专制的历史要把它结束掉了。这个当然是要看中国到明年的社会政治形势，包括经济形势各方面的因素会是怎么样，但是呢，这个议题肯定就开始激活，这个是非常重大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今年六四前夕推出重新修订的记录六四历程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一书的封聪德表示，中国国内和全球的人士可以充分利用社交媒体等虚拟空间串联讨论和动员，至少可以消耗维稳力量，而且消耗越多产生的缝隙就可能越大，就更可能为国内民间力量生长创造条件。策划者也表示，当表态支持这个行动的人多了，当局就要穷尽其维稳能力，他们也没有办法掌握究竟会有多少人到场，他们必须得绷紧神经，调动全部维稳力量，从而自我消耗。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原来副部级高官刘铁男成为习近平担任中国新领导人之后又一位落马的高官。不过呢，中国现在是否能够大规模真正展开反腐的运动，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决心，目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迅报道。
新华社星期四晚间发布的一则消息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也就是发改委的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新华社的报道说，日前中纪委对刘铁男严重违纪违法的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报道证实，刘铁男存在三个方面违纪违法问题，也就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以及亲属收受巨额财物，违规为其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礼金礼品，以及道德败坏。新华社的消息没有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出详述。报道说，刘的上述行为已经构成严重的违纪违法，其有的问题已经涉嫌犯罪，因而经过有关的部门审议批准予以双开，而其涉及犯罪的问题会移交司法部门进行处理。新华社8月8号为双开刘铁男新闻配发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实名公开举报见嫌反腐威力。文章说，刘铁男曾经遭到媒体人实名公开举报，也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第一个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并宣布双开的省部级官员。该文援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淑珍的话说，刘铁男案是通过实名公开举报渠道使腐败分子得到惩处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新华社文章对实名举报、公开举报在反腐败的当中的作用予以肯定，但是这篇文章援引《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调查说，受访者中有超过半数的人明确地表示支持实名举报，近半数的人确信实名举报对于反腐败的作用很大，但只有大约15%的人表示自己即便知道腐败的信息，一定会但不会进行实名的举报。报道就此提出，应该从法律上加强对实名举报者予以保护，使其更有合法性。当初举报刘铁男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今年5月接受《京华时报》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及应该完善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并建议参照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罗昌平实名举报之后，能源局因为辟谣并且威胁说要报警而引起过哗然。不过罗昌平在上述采访中说，他并不认为这个事件是反腐的里程碑式的进展，而仅仅把它看作是个案的突破，对于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贡献。罗昌平说，从刘铁男的案子来看，先后经过内部人的举报、媒体的举报、老干部内部的举报以及他本人的实名举报四个阶段，因此他认为刘的倒台不能视作反腐里程碑，甚至无法称之为反腐的一种胜利。罗昌平在该采访中还澄清外界有关他实际上是奉旨爆料的传闻，他说在实名举报之后的确有人找过他，来回有20多次，希望提供相关的证据，不过他和同事都予以拒绝，因为想尽量的保持中立。罗昌平没有详细的说谁主动找过他以及为什么这些人愿意为他提供证据，至少在《京华时报》的这篇报道中没有提及，但这似乎暗示该案的背后涉及到权力的斗争。5月13号，官媒宣布刘铁男被中纪委调查之后，彭博新闻社在报道中曾经援引香港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林和利的分析说，刘铁男公职的发改委是国务院最具实权的下属单位，有许多的既得利益，但也有许多敌人。北京知名律师蒲志强也认为，从刘铁男落马本身看不出反腐方面有什么样实质性的进展。他说，刘落马固然有他的违法乱纪的事实，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他在权力斗争中失势了。
还是一个权力斗争的结果，你很难想象说有人举报一个副部级官员这个这么重要的职位，他就可能会被调查。那我们举报的人多了，每天这个网民举报周永康的举报这个傅政华都非常多，那也许就是说这个任何一个在岗位上的官员他都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举报。这些举报呢，当然不是你去举报就会去查处。说到底，查谁不查谁，尤其到这个刘铁男和这个刘志军这样的一个级别上，牵一发而动全身，我相信背后还是各派政治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
蒲志强说，中共在惩治腐败高官方面只是点到为止，并无深入。他说，说到底，中国要实现廉政法治，还是需要用司法的公正和独立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上海几名法官集体嫖娼的视频在网上曝光以后呢，他们已经很快被严肃的处理。不过呢，这个丑闻本身对中国司法界造成的负面影响却还远远没有消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主持的《火墙内外》。
近年来，中国官员的腐败之风愈演愈烈，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许多贪腐官员的劣行被网民频频曝光。最近上海又爆出一件法官招嫖门丑闻，导致上海市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陈雪明、副庭长赵明华和市高院纪检组副组长倪正文被双开和行政拘留10天，未参与嫖娼活动的市高院民五庭副庭长王国军 则被留党查看并收到撤职处分。涉案的恒山度假村也被责令停业整顿。8月2号，有网民上传视频，爆料上海高院五名法官6月9号晚上在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浦东新区恒山度假村夜总会娱乐，挑选多位小姐作陪，接着又入住客房集体招嫖。爆料此事的倪姓男子声称，他发布视频是由于一起涉及自己的合同纠纷案有人为因素干预，没有得到公正判决。这一案情现在已经真相大白，除了上海相关部门对涉案者做出的上述处理之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出通报，要求各级法院整顿作风，严肃纪律，坚决清除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和害群之马。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则称，这一案件给上海司法系统乃至整座城市抹黑。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墙内墙外的网民是如何评论这一丑闻的。在北美知名的中文资讯网博讯报道这一丑闻之后，网民 JK 讥讽说，这应该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所有项目之一，一对一谈心，了解群众。网民当中央则是引用了网上的一个流行段子，领导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在北美人气极旺的华人网站文学城，网民201008调侃说，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网民去江说，只有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才是对立的两个群体，所以就别指望打钓鱼岛让平民百姓上了。在新浪微博，京恒律师集团董事长陈有希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官召集事件说明，一，应是官司对方的兼拍爆料；二，中国法官的底线已全部击穿；三，集体召集抱团腐败，谁都不干净，不会检举，可解释法院为何污案频发；四，中国官场逆淘汰机制已形成，让不合污肯定被边缘化整死。南都评论称，我们不相信那些玩弄女性的法官不会去玩弄法律。上海高院的几位法官被黑也好，被套也罢，但法官的权威已经遭受重创，国家的司法形象已经面目全非。江西电视台资深记者胡武文指出，上海四个法官的事情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很多圈内的事情原本都是大家心知肚明，好比皇帝的新装，倪某不过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小孩子罢了，他的角色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在于，长久以来经济绑架、淫乱惑众的行业隐规则早已尾大不掉，你要入行就得懂规矩，不懂要么被边缘化，要么你就混不下去，不仅仅是司法圈。其实官员嫖娼在中国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只不过这个案件有个新特点，那几个法官不是单打独嫖，而是集体招妓。独立评论人老徐时平在题目为《法官结成死党是中国司法的噩梦》的博文中指出，什么叫死党？什么叫铁哥们儿？老百姓给总结出来的是，一起通过窗，一起扛过枪，或者一起下过乡，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看来一起嫖过娼是最高境界。他说，确实，如果连玩弄异性都可以共享，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同流合污呢？博联社总裁马晓林称赞此案的爆料人是上海榜样。他说，此案颇有启发意义，足见上海风格，欣赏。一，受冤枉不上访不上吊，不去机场不喊诈；二，接受判决卖房还钱，尊重法治；第三，胆大心细起疑跟踪不胡来；四，没有铁证不乱告；五，敌情重大顺藤摸瓜一网打尽；六，面对组织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荣说，上海四法官涉黄，被开除了党籍，又成为了群众，搞得像我这样从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组织的群众很纠结。你们一先进就是党员，一垃圾就是群众，可我们这些从不想先进的群众并不想成为垃圾。中国当局三令五申要求严控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建设，可是这股涉华风依然屡禁不止。上海法官集体招嫖一案在全中国激起了极大的反响，它重创了中国司法体系的形象。虽然这次上海有关部门对此案的处理相当迅速和透明，但是许多网民还是认为这件事并不能这样简单的了结，除了依法对官员集体嫖娼做出相应惩处外，还应当顺藤摸瓜调查法官接受痴请免费嫖娼幕后的不法勾当，看看这些法官判过的案子中有哪些是冤假错案，这才是更重要的。最后，我们就用网民根据电视剧《便衣警察》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重新填词的搞笑歌曲《集体嫖娼不识羞》结束这期的火墙内外。
哥俩哟，楼堂馆所逍遥游。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伦敦举办奥运会已经过去已将近一周年了。伦敦奥运会呢，当时被认为举办得很成功。英国的官员说，奥运会承诺的长期好处正在体现。不过呢，居住在伦敦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居民或许仍然在等待着这些好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的报道。
这一切似乎是很久远的事了。当时人们聚集在奥林匹克公园，以国旗的颜色装扮自己，并为喜爱的运动员欢呼。现在奥林匹克公园也有一些赛事，但是在史特拉佛社区后面的体育场和标志性的塔台大部分时间都在静默着。这里有崭新的购物中心，但是附近的高街与奥运会前基本上没什么两样。
It was like a building site.
奥运会开始的时候，这里就像一个假日公园。当他们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这里就是马戏团离开了一样。
当地的许多居民对昂贵的建筑并不以为然，他们对所承诺的奥运会的遗产感到失望。
这确实创造了很多收入，但是只是一时的。从长期来看，我想这不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很多。
确实是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但是我们要看到五年或是十年后的情况。
东伦敦大学的阿兰·布里米科姆说，他的想法是对的。他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奥运会的效应。
It will come, but it's not going to be.
好处是会出现的，但不是马上。这些好处是慢慢显现的，不过得靠政治家们来确保这个地方出现的好处可以真正得到。
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就是这样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关键的政治人物。他宣称伦敦已经因为奥运会得到了发展。
I think that it is very largely or at least partially。
我认为主要是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对伦敦投资的自信和乐观在毫无疑问的增长。
有关官员说，直接与奥运会有关的投资大约150亿美元，后面还会有更多的投资。不过奥运会周边的社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怀疑奥运遗产的兑现。
我得承认，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因为这像让整个地区加速了。
对一些人来说，奥运会的光环一直在持续，他们只是在等待奥运会组织者和政治人物所承诺的奥运会的好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看一则有关巴基斯坦非法童工的消息。在巴基斯坦呢，国家是制定了有专门的法律禁止儿童从事危险的工作，但是呢，目前在巴基斯坦各地仍然有数百万的儿童在工作，而目的呢，就是为了能让家里的餐桌上面能有食物。国际的劳工组织说呢，很多儿童的劳动条件艰苦甚至危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从卡拉奇发的报道。
和巴基斯坦数百万少年儿童一样，木心13岁就离开学校挣钱养家了。木心的父亲瘫痪在床，
爸爸一直病着，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所以我必须工作。
美国劳工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直至2011年，巴基斯坦在杜绝工作条件最恶劣的童工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曼多海尔在信德省省会卡拉奇一个非营利人权组织工作。
So we are working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s.
我们在努力让这些法律得以实施。18岁以下的孩子不应当工作，他们应当在学校接受教育。问题在于，信德省、比路支省乃至联邦政府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尽管巴基斯坦16岁以下少年儿童享受免费和义务教育，但在贫困地区，有些孩子才6岁就不得不挣钱补贴家用了。
我特别想上学，但是家里这个样子我没办法去上学。
木心在当地一个服装厂工作，搬运布料或刺绣，一个星期挣大约10美元。木心的母亲努比说，虽然环境很危险， 但木心的哥哥10岁就开始在工厂干活了。去年卡拉奇一家服装厂发生火灾，造成289人丧生，其中也有儿子。
工厂着火，我们都很害怕，有些人的孩子死了，和我们孩子一样的孩子，我特别害怕让孩子去工作，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不得不让他们去，这样家里才有吃的。
由于执法不力、失业率高、普遍贫困，在这种情况下，木心以及跟他一样的孩子们很难不去当童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现在呢已经进入了5个星期的休假期，但是在国会大厦的四周仍然有工作在进行。不过呢，从事这些工作的可不是国会的工作人员，而是一群山羊。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因斯报道。
组织这次事件的负责人叫布莱恩·诺克斯，他拥有一家叫生态山羊的公司。他说这群山羊来这儿吃草，他们不会浪费任何时间，
他们会一直吃到深夜，然后在第二天早上3点起来继续吃。这些山羊也会吃一些其他东西。
历史国会公墓追溯到公元1807年，虽然公墓没有与国会直接连接在一起，但是这块墓地是大约200名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家人的安息之地，其中包括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作曲家约翰·菲利普·索萨，甚至还有过去在城里表演而被老虎所杀的马戏团的表演者。这些山羊在这里清除那些挡住国会公墓另外一边阿纳卡斯蒂亚河优美风景的杂草丛生的灌木丛。历史国会公墓的保护协会的会长保罗·威廉斯说，
我们引进这批山羊其实不是为了墓葬区，而是因为在我们周边树木繁茂的区域的蔓藤已经破坏了很多苍天大树，导致树木砸落在我们的历史墓石上。
威廉斯还说，利用山羊是一个更环保的方法，来取代人工除草或化学原料沉重的机器设备除蔓藤。
羊群们快过来，
诺克斯现在拥有60只山羊在工作，
所以让山羊工作的最佳场合是在一个你没有任何东西想保留的场地，因为他们吃什么是不加选择的，我称他们为带腿的除草剂。
这群动物被限制在通电围栏后面，以确保他们远离修剪整齐的真正的墓地。保罗·威廉斯说，山羊在马不停蹄积极除草的同时，也吸引了很多参观历史景点的游客。
这真的能带来游客，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教育项目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参观这个美丽的墓地。
霍利豪住在附近，他经常与他儿子昆廷·霍利斯还有哈里森赛跑去看工作的山羊。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尝试，但我猜想已经有人试验过并成功了，他们知道他们在做的是什么。
我妈妈早上冲进我的房间大声尖叫，山羊，有山羊，她还让我们大老远跑过来这儿看，但事实上我觉得很有意思。
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不再需要大量使用化学产品来破坏环境，我们可以采用这个环保的利用动物的方法来解决。
他们在吃掉所有东西，我不知道他们一开始吃的是什么，这点我很感兴趣。
布莱恩·诺克斯希望他的生态山羊能在一周之内清理将近1公顷的土地，这样在国会成员回来的时候，他们早已完成任务并开始下一个工作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公司脸书最近开始在他的页面上清理有关女权活动人士和广告商所不满的所谓仇恨的言论，结果呢引发了有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也就是言论自由的法律的争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主持的法律窗口。
社交媒体脸书最近一直加紧努力删除其社区页面上出现的仇恨言论，
特别是针对女性的暴力言论和图像。在这之前，包括美国妇女行动和媒体在内的一些妇女权益组织以及个人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脸书公司对明显是在纵容或怂恿强奸、家庭暴力、贬低女性或者把这类行为视为可笑或可夸耀的组织页面及图像采取行动。据妇女行动和媒体称，脸书的社区页面上出现了强奸你的女朋友、踢你女友的屁股因为她不给你做三明治，以及暴力强奸你的朋友只为取乐等针对女性的暴力言论。此外还有妇女受伤、被捆以及血淋淋的图片，图片下面附有说明，下一次不要再怀孕。公开信发布之后，脸书上已经搜索不到包含这些字眼或图像的页面。脸书公司总部位于加州的门洛帕克，它是由年轻企业家马克·扎克伯格在2004年创立的。据社交媒体监督平台 checkfacebook.com 的统计，到2013年6月6号为止，脸书的全球用户超过9亿8900多万。脸书在女性中尤其受到欢迎，估计一半以上的用户都是女性。妇女行动和媒体的执行主任杰克林·弗里德曼说，
我们看到当这些把针对女性的暴力视为平常甚至加以颂扬的图片和想法一再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社区和文化便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了。我们不但会事不关己，还会把这种行为当作是不可避免的无关宏旨的事情，从而对妇女造成直接伤害。These are really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of violations of women's human rights. 这些侵犯妇女人权的图像表达被用于娱乐和牟利，很明显违反了脸书的指导方针。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人上蹿下跳，要求言论自由。我们需要而且理解这些权利，但他们谈的是脸书是否应该调控言论的问题，而我们说的是脸书应该如何调控言论的问题。
据谢玛丽介绍，在他们发起公开信后仅一个星期，全美就有15家公司拿下了他们在脸书上的商业广告。此外，社会大众发布的相关推特短信多达6万多个，电邮5000件。明尼苏达州的广告公司 Carmichael Lynch 的财务主管斯塔西·詹尼奇指出，在确保网站内容方面，广告商对消费者负有责任，媒体公司对广告商也负有责任。
Last year, Facebook almost their entire revenue was funded through advertising dollars.
去年，脸书公司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广告赞助。就广告费而言，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大约40亿美元的市场。包括脸书在内的社交媒体，在从重内容向重商业广告转换时，他们对广告商和消费者负有的责任，基本上是和电视网络以及印刷出版业一样的。随着脸书继续靠广告生存，他们就要想办法安置过滤网设施来监督和管理广告的商业环境。
总部设在费城的国家宪法中心的主席兼总裁、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弗里·罗森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适用于政府，而不适用于脸书这样的私营公司。这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因此，脸书作为私营公司，不受第一修正案的限制，有权对它页面上的言论和内容进行调控。
Facebook and Google are not the government.
脸书和谷歌不是政府机构，只有政府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限制。包括脸书、谷歌、推特在内的领先网络公司都有自己对仇恨言论的定义，他们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推特的定义与宪法的标准最接近，它主要是说，只要某一个言论不威胁或者意图挑起即时暴力行为，就不会将其删除。但是脸书、谷歌以及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对仇恨言论的定义要广义得多。
首都华盛顿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沃尔夫指出，
至于哪些言论构成仇恨言论，取决于言论的上下文以及它是如何使用的，因此不宜给仇恨言论一个严格的定义。
We think that it's speech that attacks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ces.
从广义上说，仇恨言论是指对于自己不同的人，特别是少数族裔的攻击。典型的仇恨言论包括反犹太人、种族主义以及引起同性恋或伊斯兰教恐惧症的言论，还有攻击残疾人或者针对女性的大男子主义言论。检验某一言论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侵犯了人的尊严。
沃尔夫教授认为，正因如此，脸书作为社交媒体在言论方面应该履行对用户的道德义务。
Material out on the internet, videos,written content, pictures, music, online
gaming, 那些趋向于贬低、轻视和攻击他人的视频、文章、图像、音乐以及网络游戏，不仅会对受害人产生深远的影响，还会怂恿其他人去从事针对少数族群的暴力行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认为网络服务公司也认识到他们有对这种行为采取行动的道德义务。
但是罗森教授指出，根据具有司法审查权的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决，只有意图而且有可能立即挑起暴力和不法行为的言论才属于被禁止的仇恨言论。他认为脸书上发布的只是一些冒犯性言论，他们既没有直接凌辱或攻击女性的意图，也不构成即时暴力威胁。不过罗森教授还是提醒人们思考如下问题：私营公司掌握如此大的言论控制权是否恰当？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两个小时以后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寻求打破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暴力循环的非洲大湖地区国家，今年2月签署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大湖地区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国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个框架协议致力于解决造成该地区不稳定和冲突的许多根本原因，其中刚果民主共和国保证实行安保部门和治理改革，包括不支持武装组织，尊重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任命玛丽·罗宾逊担任联合国大湖地区特使，美国国务卿克里任命拉斯·范格尔德担任美国特使，这都让签署框架协议后出现的和平进程受到鼓舞。今年七月晚些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由克里国务卿主持的部长级辩论，要求框架签约国履行其承诺，以造福整个地区。克里在发言中说，美国欢迎这项和平、安全与合作框架协议，随时准备支持签署国。他说，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他们必须履行承诺。克里说，所有各方必须立即停止支持武装的反叛组织，所有政府必须追究侵犯和践踏人权者的责任，我们必须结束犯罪不法的时代。遗憾的是，这种现象一直猖獗。克里国务卿说，我们要求所有在此框架协议中作出保证的签约国尊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敲定框架协议包括的基本问题，以便在九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期间通过。框架协议还要包括那些经常被排除在外的声音，尤其是妇女的声音。